第二十一章，雕塑家田村浩一遇刺身亡，自家书房一片血海。世界知名雕塑家田村浩一氏50岁左右，在东京都中野区野方自家书房死亡。最先发现的是30日下午去其家帮忙料理家务的一位妇女，田村先生赤身裸体俯卧在地，地板上处处是血，有争斗痕迹，可视为他杀。作案使用的刀具是从厨房拿出的，扔在尸体旁边。警察公布的死亡推定时间为28日傍晚。田村先生现在一人生活，因此差不多2天之后尸体才被发现。被切肉用的锋利刀具深深刺入胸口若干部位，心脏和肺部大量出血，致使几乎当场死亡，肋骨也折断数根，看来受力很大。关于指纹和遗留物，警方眼下尚未公布调查结果，作案当时的目击者也似乎没有。房间内没有乱翻乱动的迹象，身旁贵重物品和钱夹亦未拿走，故有人认为此乃私怨导致的犯罪行为。田村先生的住宅位于中野区安静住宅地段，附近居民完全没有察觉到当时作案的动静，知道后惊愕之情溢于言表。田村先生同左邻右舍几无交往，独自悄然度日，因此周围无人察觉其有异常变化。田村先生同其15岁的长子两人生活，但据上门帮做家务的妇女说，长子约于10天前失踪，同一期间也没在学校出现，警察正在搜查其去向。田村先生除自家住宅外，还在武藏野市拥有事务间工作室。在事务所工作的秘书说，直到遇害前一天，他还一如往常从事创作。事发当日，有事往他家打了几次电话，但终日是录音电话。田村先生1940年出生于东京都丰国寺市，在东京艺术大学雕塑系就读期间，便发表了许多富有个性的作品，因而作为雕塑界新秀备受关注。创作主题始终追求人的潜意识的具象化，其超越继承概念自出机杼的崭新雕塑风格获得世界性高度评价，以自由奔放的想象力追求迷宫形态之美及其感应性的大型迷宫系列作为作品在一般公众中最具知名度。现任某某美术大学客座教授，2年前在纽约近代美术馆举办的作品展中。我停止了看报纸，版面上刊有家门照片，父亲年轻时候的免冠相片也在上面，二者都给版面以不吉利的印象。我把报纸对折两下放在桌子上，我一声不吭地坐在床沿，指尖按住眼睛，耳内一直以固定频率响着沉闷的声音。我试着摇了几下头，但无法把那声音赶走。我在房间里，时针指过7点，刚和大岛关上图书馆门，佐伯稍早一点带着大众高尔夫引擎声回去了。图书馆里只有我和大岛，耳中令人心焦意躁的声音仍在继续。前天的报纸，你在山里期间的报道，看着心想上面的田村浩一说不定是你父亲，因为细想之下，很多情况都正相吻合。本该昨天给你看的，又觉得还是等你在这里安顿好了再说吧。我点头，我仍按着眼睛。大岛坐在桌前转椅上，架起腿，一言不发。不是我杀的，那我当然知道。大岛说，那天你在图书馆看书看到傍晚，之后返回东京杀死父亲，又直接赶回高耸，在时间上怎么看都不可能。我却没那么大自信，在脑袋里计算起来，父亲遇害正是在我T恤沾满血迹那天。不过据报纸报道，警察正在搜查你的行踪，作为案件的重要参考人。我点头，如果在这里主动找警察报出姓名，并能清楚证明你当时不在作案现场， 那么事情要比东躲西藏来得容易。当然，我也可以作证。可是那样就会被直接领回东京。那恐怕难免。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不能一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原则上，你仍需要监护人。我摇头。我不想向任何人做任何解释，不想回东京的家，不想返校。大岛紧闭双唇，从正面看我的脸。那是你自己决定的事。稍请，他声音温和地说。你有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15岁也罢，51岁也罢，都跟这个无关。但遗憾的是，这同世间的一般想法很可能不一致。再说，假设你在这里选择不向任何人做任何解释，放开别管这一条路，那么从今往后，你势必不断逃避警察和社会的追查，而这应当是相当艰难的人生。你才15岁，来日方长，这也不要紧的吗？我默然。大岛又拿起报纸看了一遍。报纸报道，你父亲除了你没有别的亲人。有母亲和姐姐，但两人早已离家，去向不明。即使去向明了，两人怕也不会参加葬礼。那，你若不在，父亲死后的事谁来办呢？葬礼啊，身后事务处理了。报上也说了，工作室有个当秘书的女人，事务性方面的她会一手料理。她了解情况，总会设法收场的。父亲留下的东西，我一样也不想继承，房子也好，财产也好，适当处理就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唯有遗传因子，我想。如果我得到的印象正确的话，大岛问我，不管你父亲是被谁杀的，看上去你都不感到悲伤，也不为之遗憾。弄得这个样子还是遗憾的，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生父。但就真实心情来说，遗憾的莫如说是他没有更早死去。我也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于已死之人很过分。大岛摇摇头道：没关系，这种时候你更有变得诚实的权利。我想那样一来，我声音缺少必要的重量，我出口的话语尚未找到去向，便被虚无的空间吞没了。大岛从椅子上立起，坐在我身旁。哎，大岛，我周围一件一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其中有的是我自己选择的，有的根本没有选择，但我无法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说，即使以为是自己选择的，感觉上似乎在我选择之前，即已注定要发生。而我只不过是把某人事先决定的事按原样刻录一遍罢了，哪怕自己再怎么想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甚至觉得越努力自己越是迅速变得不是自己，好像自己离自身轨道越来越远，而这对我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不说害怕大概更准确些。每当我开始这么想，身体就好像缩成一团。有时候，大岛伸手放在我肩上，我可以感觉出他手心的温暖。纵使那样，也就是说，纵使你的选择和努力注定徒劳无益，你也仍然绝对是你，不是你以外的什么。 你正在作为自己而向前迈进，毫无疑问。不必担心。我抬起眼睛看大岛的脸，他的说法具有神奇的说服力。为什么那么认为？因为这里边存在 irony。 irony。 大岛凝视我的眼睛，跟你说，田村卡夫卡君，你现在所感觉的也是多数希腊悲剧的主题，不是人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人，这是希腊悲剧根本的世界观。这种悲剧性，亚里士多德是这样下的定义。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与其说是起因于当事者的缺点，勿宁说是以其优点为杠杆产生的。我的意思你可明白？人不是因其缺点，而是因其优点而被拖入更大的悲剧之中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即是显例。俄狄浦斯王不是因其怠惰和愚钝，而恰恰是因其勇敢和正直才给他带来了悲剧。于是这里边产生了无法回避的 irony。 而又无可救赎。在某种情况下，大岛说，某种情况下无可救赎。不过 irony 使人变身变大，而这成为通往更高境界的救赎的入口。在那里可以找出普遍的希望。唯其如此，希腊悲剧至今仍被许多人阅读，成为艺术的一个原型。再重复一遍，世界万物都是 metaphor， 不是任何人都实际杀父奸母，对吧？就是说，我们是通过 metaphor 这个装置接受 irony， 加深扩大自己。我默不作声，深深沉浸在自身的思绪中。有人晓得你来高松吗？大岛问。我摇头。我一个人想的，一个人来的，跟谁也没说，谁也不晓得。我想，既然那样，就在这图书馆隐藏一段时间，借阅台的工作也别做了，警察想必也跟踪不了你，万一有什么再躲到高知山里就是。我看着大岛说道，如果不遇上你，我想我已经山穷水尽，孤零零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又没人帮助。大岛微微一笑，把手从我肩上拿开，看那只手。哪里，那不至于的，即使不遇上我，你也一定能化险为夷。为什么我不明白，但总有这个感觉，你这个人身上有叫人这么想的地方。之后大岛欠身立起，拿来桌上的另一份报纸。对了，那之前一天报纸上有这么一则报道，不长但很有意味，就记住了。或许该说是巧合，总之是在离你家相当近的地方发生的。他把报纸递给我。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